の音が、なんか
好、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有再次有机会在你面前一同思想你要我们所思想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面对未来冲击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行。爸爸的，今天借着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再次让我们心里明白，再次知道你是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掌管宇宙的一切，也再次让我明白你要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行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们。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经文是13节到14节，因为刚才领会帮我们带了，就是说从5到14节的原因是说我会穿插5节一直到12节这几节经文来补充和说明13节和到14节里边的一些经文，好不好？让我们让我们再读一下今天我们主要的 focus 的经文是在13节和14节，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好吧？我们是否能够再一起读一下？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想这段时间里边，我想大家弟兄姐妹们都或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发生的那么几件事情。我想第一件事就是这2个月前吧，我们在我们波士顿还算可以，如果你是住在纽约的话，我想你这样的感受肯定非常深。什么？纽约发生一件什么事情？Virginia的地震。Virginia的地震。如果你从那个我们在波士顿，我会感受到一点，可是呢，如果你在那个纽约市，你肯定会感受到这样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我们后来我们从电视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楼都惊恐的，对吧？从那个这种高的 building 里边跑出来，他们以为类似911的这样的事件又再次发生。所以说让我们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人家我们就可以有一种感觉，真的是我们似乎好像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是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都高高兴兴的今天来做我们当做的一件事情，或工作，或学习，或者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会什么？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惶恐不安，然后呢本能的就是什么？跑，是不是？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想我们大多数我们在座的这里人会有很大的感受，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前段时间的那个飓风阿瑞飓风，是不是造成了我们 state 从来没有过的在夏天会什么 state emergency， 就是说把所有的地方都什么关掉，尤其像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说在夏季会什么会停止聚会，就因着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我们也停止了这样的聚会。可是因着这样的风，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实在什么？我们也实在是感到无助，我们实在是感到我们渺小，我们实在是感到说我们一无所能，一无所能。可是像这样的事实，将来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说不会发生吗？我说没有人可以保证，是不是？将来或者比这些更大的事发生，我们都是否能够知道呢？我们是否都能够坦然的面对呢？我想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确据。所以说当未来将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现在都会做什么事情呢？都会怎么先做预备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是不是？也就是说当面临未来各样的困惑的时候，不确定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预备各式各样的方法，预备各式各样的行动， 来预备什么各式各样的对策 ，OK， 就像我们 A、B、C 啊一二三这种东西来面对我们将要我们所要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用这样的对策来去对付。可是呢，我想今天我们刚才读了13节到14节里边，这两节经文里边，保罗完全的告诉我们，在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只需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一件事情就足够能够怎么对付我们将来面对我们个人将来所带来这样的一个挑战。哪一件事呢？他就是说，就是在13节里面说的一句话，我只有一件事 OK， 我只有一件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我只有一件事，说我只做一件事情 OK。 在面对我们个人我们纷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太多的计划的时候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只做一件事。做哪一件事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说这有点像我们男生啊，我们都喜欢读武侠小说啊。武侠小说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一剑封喉啊就胜了，是不是？一剑封喉，我们什么都就搞定了，是不是？就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就是那么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其实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看保罗的一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啊，是他一生所要追寻的这样的一个座右铭，也是他推动他属灵生命不断向上的一个动力。所以说我今天愿意用这两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行。在这节经文当中，保罗用了三个动词来形容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这三个动词就是：第一个忘记，第二个努力，第三个什么？要得。保罗要我们从这三个动词里面来不同的角度来思想，面对未来，我们当如何行？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首先来思考何为忘记背后。何为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就是说，把你过去的那些事情忘了，是不是？把你过去所做的那些事忘了，或者你过去你所行的那些事情，或者你行的那些想法都忘了。那么我们真的是说要忘记这些往事吗？其实忘记背后不是要求我们自己忘记往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把它这些往事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成为我们的拦阻。反而我们有些往事呢，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忘记的，也不可能忘记。就像好像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曾经在很多事上领受过神的祝福，领受过神的恩典，也领受过神的带领，这些我们不可忘记，而且要牢记心得，牢记心里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反而要有一个一种什么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所以说在这里忘记背后， 仅仅是说忘记背后，不是要求我们忘记自己那些往事，而是不要把这些往事成为你的拦阻，成为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忘记，需要忘记。那么我想忘记的东西实在太多，那么我就想举这两个方面，普遍的，我们讲普遍性啊，咱们讲普遍的。这里忘记或许带有一点什么，可以带有一点除去的意思，除去意思。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些东西我们需要除去啊，我们一些生命当中，我们生命有些东西要除去。那么哪些东西要除去呢？我刚才说我们是讲普遍性，第一个就是过去的罪，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忘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或许或者因着我们的软弱，或者因各样的原因，我们犯了各样的罪，是不是？无论这些罪是隐藏的还是显明的，我们都犯了这样和那样的罪。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三节里面列举了人类所有的这些罪，罗弟兄有没有兴趣去看看？那些罪好多啊，好多。一到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列举了所有人类所有的罪。但是怎么办？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曾经都做过这样一个事情，是什么？当我们愿意向神认罪的时候呢，神就释放了我们，神就释放了我们，神不仅释放了我们，而且什么？忘记了这一切的罪。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所说的那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行，神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信实的这么的一位主。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赦免我们，愿意忘记我们所犯的所有的一切罪，可是世上有一，可世上有一个，有一样东西会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你还在犯罪，你过去的罪多大，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在你里边，有时候是不是？这来自于谁？撒旦。对，就是撒旦。尽管神愿意放，愿意什么，忘了我们所有的罪，愿意赦免了我们这些罪，可是魔鬼不轻易的这样的放弃。 OK， 所以说他一直在什么提醒你，提醒你要我们回头看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来打击我们的信心，好使我们什么志气消沉啊，心灰意烂，灰心意烂。但是我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一句圣经，这句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主耶稣应许我们曾经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记住这句话，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说我们这些罪，过去在神面前所犯的那些在神面前所承认的那些罪，我们都可以什么除去，这些罪再不拦住我们，我们再不要背这样的一个包袱。 OK， 对，我们曾经看过有个电影什么行走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男主角背着很大的一个包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累啊啊，这样，这个到包袱什么，这里边一个包袱就是过去所犯的罪啊，这样的一个包袱很重很重，是不是？他就这样，他就故意，他就要你背得越重越好，那你什么让你心灰意懒啊，让你就什么，你觉得哇，我是一个不配的人， 啊，我是个不配的人，我是个不配的人呢，我就不配做神的工作，是不是？我是个罪恶的人，所以说呢，我这个事工呢，好像就没有效果。No， 这是魔鬼撒旦的心计，这是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策略。OK， 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打破它，我们不要被它什么所捆绑，我们不要把它所捆绑。真的是说，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把残累我们各样的罪，我们要什么？要把它脱掉。就在希伯来书里边跟我们十二章里面所说的啊，我们要容易脱去我们残累我们身上的罪，奔那前面的道路，这样我们就清醒，我们这样清醒。所以说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我们过去的罪，我们把它什么除去，在我们生活当中除去。OK， 不要回头，不要回头。那么我想讲第二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除去呢，那我们很容易说什么？在我们人当中，我们最容易夸口的就是什么？我们那些成就，是不是？我们的那些成就，那些成就，我们或许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点成就，是不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点成就。所以说，如果我就像我现在，我问大家说，十年前，啊，你认为你最得意的有哪些事情？哪五件？我为什么要五件呢？因为后面我会讲到为什么只举五件，说不定你比他还多啊，一文比他的五件还多，五件事。那么再反过来问你，如果从你出生到现在，你有哪五件是值得什么？你所夸耀的，你所值得什么引以为豪的，有没有？哇，大家怎么都很谦虚啊，都没有成就感吗？啊，我想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有点成就，是不是？这是我问大家。那么说不定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正在什么，或许在写自传啊，你不知道啊，写自传，写回忆录，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啊？可能现在我们还没有，可能到一定时候你会写回忆录，是不是？那么你写回忆录的时候，什么？你写什么东西啊？就是把你最精彩的东西放进去嘛，是不是？啊，最精彩的啊，让你脸面最加分的这些事情放进去嘛，是不是？也就是说，把你在你那些非凡的那种经历，你知道吧？你会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去，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成就，我们要把它去除。那么讲到成就，真的是说，真的是我们这些成就呢，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曾经带来的一个祝福和恩典。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是把它这样忘了，而是说这些成就呢，也是同样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是不是？所以说讲到成就，真的是说我们在我们当中里边，我想我们这里很多的，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就是那个 PhD 啊，这个博士后特别的多啊。博士后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得意之处是什么？写 paper 啊，我今天又写了一个好 paper 啊，我又发了一个好论文啊。这个论文呢，不是在一般印的，还是在什么在自然杂志上，或者在什么科学杂志上啊。如果你能够什么，如果你能够在这上面发了文章，就说明什么？你的 career 你的职业就有保证，是不是？你就有了保证。可是我觉得我们当中，其实我们最值得夸口的啊，其实你应该跟你的要夸口一下啊，有时候要夸口一下，夸口怎么当？当着我们大部分啊，对不起啊，大部分啊，我们应该所夸口的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夸口的地方。如果今天弟兄姐妹这么的没有声音的话呢，我为大家来夸口一下，夸口什么呢？在我们人生当中，神为我们预备的什么？我们的另外一半，这值得你夸口吗？是不是？就像我一样的，我有一个好太太欧华， 这夸口吧，哎，这夸口啊，这样的夸口我告诉你是什么，是绝对要放在你的回忆录里面的。为什么你不找张三找李四，偏偏找欧华，是不是？这是我觉得应该我们值得夸口的地方。所以说呢，夸口是需要的，有时候这叫什么，说在我们学 MER 里面叫什么，这里面叫什么，叫存款，叫存款啊，这也是一个存款，这也是个存款。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这样的背后就是什么，同样把我们的夸口要什么去掉，把我们的夸口要去掉，因为这同样会怎么拦阻我们向前走，同样我们会怎么会妨碍我们怎么朝前面奔跑，朝前面奔跑。讲到这里，讲到成就，我就想特别的再多说几句，就是说我们这些成就其实如果跟保罗相比呢，真是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原来刚才我让大家弟兄姐妹一起读了从腓立比书三章五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是不是？这是我临时改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想借着我们读从五节开始一直读到十四节里边，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大家是否注意，就是说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尤其在读到第五节和第六节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是否有什么是否有什么一个感触？我再重新跟大家来读一遍五节到六节，五节到六节，就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大家读了这句圣经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什么一种感觉？你从这两节你觉得他是在怎么讲什么？好像是什么，好像讲出来了他的五样引以为豪的背景和成就，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是不是看到这样他在讲述说他自己的一个什么引以为豪的背景和成就？反过来说，我们再说，我们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其实他在讲什么，他在跟我们把他的简历拿出来，是不是？简历我们每个人都写 resume，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寻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写 resume， 把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好的东西都放上去，从来没有把什么坏的东西放上去，是不是？然后呢，或许或还为了没有的加一点，有的加的加更多，是不是？这样的 resume， 是不是？这其实也是你看看，是有点像 resume， 是不是？他前面的三点讲到了他的这个背景，讲到了他的背景以及他的社会地位，后面两节是讲到他的成就，他讲到哪个成就？他讲第一天，我第八天受割礼，这表明他是跟我们说明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神立约的选民，这很重要。OK， 他说为什么说第八天？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曾经立过约，第八天你要受割礼，受割礼。所以说这第八天受割礼是表明了保罗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一个神所立约的真正的一个选民啊。第二节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表明他的什么？他血统，他的血统很纯的。我们知道便雅悯派出了一个谁很有名？扫罗。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就是扫罗，出自于什么？便雅悯派。便雅悯派，所以说哎，他的血统很重要，血统很重要，是不是？第三个他说，就律法说是法利赛人，这说明什么？他信仰的纯尊呐、啊。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我们现在认为法利赛人是好像什么，好像有点像贬义的意思啊，你千万别做法利赛人啊，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当初在保罗在以色列人说法利赛人，当初怎么会产生法利赛人的吗？其实我们看到功用它是正确的，法利赛人他所带出来的定义啊，你们要敬虔，过敬虔的生活，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后来觉得说法利赛人变成一个贬义的这个定义呢？因为他在行为上没有跟他所信的所遵循的相称，他指责人的时候他没有神的一个恩典和爱在当中，所以说被人定义为什么，反而是法利赛人是一个贬义，一个带有这样的意思。可是在保罗这里说，就律法来说，他是法利赛人，表明他是一个什么信仰纯真的，信仰纯真的，也就是说他是个严格遵守律法的一个人。 OK， 你要得法利赛人身份是并不容易的。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如果想修，我们现在我们住在我们乌克兰啊，是个犹太人，是个区域，所以说你去问问以色列人那些人，要得法利赛人不是那么容易的。OK， 尽管大家有一点贬的意思，可是真的是说他什么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做法利赛人必须要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条件，就说什么，你要有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呢是法利赛人，当然是法利赛人的师傅，而这个师傅呢这个叫拉比啊，而这样的师傅呢是非常要有名望的。OK， 要有一点背景的。那么我们知道保罗的师傅是什么？加马列是一个拉比，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拉比。OK， 所以说，哈哈，保罗把 A、B、C 这三样，把这个 resume 如果放在任何另一个人手中，哦，都是我们的，马上就什么，很容易就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东西。他有这么强的一个社会背景，很容易进入他所要走的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层次上面去。然后他在第四、第五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讲到保罗的他的个人的一个成就，讲到他保罗一个他个人的成就。我们知道就热心来说是逼迫教会的，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什么，保罗是一个啊，像这样的事情你还要放在简历上，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保罗实在的把他过去那种热心啊，他这种热心啊，啊，实在的大发热心啊，大大的什么逼迫基督徒，在不认识主之前，是不是？他反映出来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狂热到一种地步，就说什么，只要我认为是对的，触犯了我这个律法，我就什么，我就把你拿下来送你到监狱去，是不是？他就这样一个人。然后他自己强调说，最重要，他后面他说，就律法的意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在这里说保罗他自己说他真的是做到一个完全人的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一件事他不能够做到，他真的是做到了。叫人没有找到任何的把柄，任何的理由来攻击他，来指责他。所以说我们是不是羡慕保罗这样的一个 resume 呢？我们是不是羡慕保罗这样的一个简历呢？我告诉你，如果我有这样的简历，真的是我是什么高兴透顶，我可以什么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告诉你，我信进哪个公司就进哪个公司，走哪里就走哪里。可是保罗在这里在第八节不仅告诫自己，也同时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和那样的背景和成就的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忘掉吧。他说他第八节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为了要得基督，我要得基督。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这些东西放下了，他不再把它作为什么，作为一个可以值得夸耀的、值得引以为豪的这样的事。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说，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真的是要忘记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也要忘记我们过去所有那些成就，所有那些成就。因为我们若还是活在失败的阴影当中，还活在过去的罪恶当中，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努力向前的盼望和心智。我们若还活在我们以往的成就当中，我们就不能看见前面的亮光和更新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除去我们生活当中容易缠累我们各样的罪，并且忘记过去成就，好使我们能够专心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奔跑，向着标杆奔跑。所以说，我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何谓忘记背后。那么下一个我要思想的一个什么，努力面前啊，你忘记的背后就是为了什么，努力面前。那么实在的说，你讲到努力面前，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实在在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吗？比如说努力的传福音啊，让更多的人明白认识基督，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这种所托的福音的使命，是不是？我们需要做不做？要努力不力？要努力。 OK， 我们还是不是要努力面前过陶神所喜悦的什么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要努力？我们也需要努力啊。但是我想今天保罗在这里，我想特别的指出说，我们要努力的面前是什么？更好的去认识基督，以耶稣基督为目标，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基督，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标杆，我们怎么努力的奔跑，努力的奔跑。那么这也就是在保罗在他第十节里面所说的，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把第十节作为他的一个标杆来朝前面奔跑，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那么我们看看十节，那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那么认识，我想保罗说，我们如果说保罗还不认识基督吗？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怀疑，是不是？其实保罗并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认识，保罗他这个认识不是简简的存在一个什么一个知识层面上的认识，而他还要更深的经历，从经历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这是保罗在这里保罗所指的认识。所以说我们实实在在也一样，像保罗一样，让我们能够在经历上，在经历各样的事上来什么？来认识基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亲身经历，来认识基督。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就是说保罗劝勉我们认识基督，不但只是在知识层面上的认识，更要在我们生命中经历主耶稣，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大爱，经历他的圣洁， 更要更重要的还要经历他的丰富，他要经历他的更加的丰富。只有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在各样的试炼中，我们才能够什么站立得住，站立得住。所以说，我们在追求认识基督上要什么？要卖力，要尽心。在追求认识基督上，我们要卖力，要尽心。同样，保罗在第四节他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同样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基督耶稣复活大能所带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且要在基督的受苦上，我们要跟他有份，跟他有份。同时，更要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做得来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效法主耶稣那样的舍己，那样的绝对的奉圣服，不体贴自己，不救自己，那种忠心和谦卑。我们可以感受到父的大能。OK， 我们或许可以在基督受苦上有份，可是呢，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件事，我们绝对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绝对有天天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效法主耶稣那样的舍己，那样的顺服，不求自己的意思，不体贴自己的意思，这种忠心和谦卑，这是我们可以学的，也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说，巴不得我们真的是努力面前，以耶稣基督为标杆，向着标杆直跑，能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目标，每一个人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有很多的目标。可是我今天challenge弟兄姐妹们，就是说，你设一个最大的，在一生当中，你最最要定睛仰望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标杆，能够成为我们一生当中的要奔跑的一个动力。保罗在接下去，保罗说，在十三节上半段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这就带出来了一个最后一个动词，什么动词？刚才说了，努力，忘记，努力，最后一个什么？要得，是不是？你忘记了，你忘记为了什么努力？努力为了什么要得？是不是反过来一样？要得，你要努力，要努力，要有要忘记，是不是？这个是来回顺的，来回顺的。所以说，他在十三节里面告诉我，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这就是说明什么？保罗知道他很多的地方他尚未得着，尚未得着，所以说他肯决心去什么？去追求，直到得着为止。直到得着为止。那么要得，我们也可以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就是说用追求来解释追求。那么追求是什么意思呢？追求就是一个去持持续续不断的从现在到将来，这个 timing 就是说从现在到将来的前进，或者将来到前面的后退，这样的持续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么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要追求什么呢？那么我们要得什么样的奖赏呢？我们要如何得呢？这带出了很多这样的一个 question 啊。首先我们想讲奖赏啊，我们要得嘛，得奖赏，每个人都需要奖赏。这个奖赏是什么奖赏？大家是否能够说一说看？奖赏，奖赏， 保罗这里说要得奖赏，啊，得奖，这个奖赏是什么意思？哎，耶稣他自己，这是一个。其实呢，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没跟我们完完全全的说，是得怎么样的奖赏。可是呢，我们按照保罗他过去所新闻里面所讲的呢，我们可以推测，因为解经家不同，解经家不同解释。按照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保罗自己说的 ，OK， 他说了句什么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让我们看到，似乎是什么奖赏，是一个公义的冠冕，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八节，我们腓立比书八节里边就说，他说什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说，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保罗没明确，我们可以去说，可以这样的这样的推测，比如说他要得的奖赏就这两个，就这两个。那么我个人按照他那个认为，就是按照他的上下文的意思呢，我认为他只要得的一个奖赏，就是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所以说，我们知道了奖赏，那么我们知道奖赏是什么？要得，是不是？在这里，我就突然之间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恩典，我们是什么？白白得来的，我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努力。OK， 可是奖赏呢？不同，你非得要努力，你不努力，你得不到。OK， 所以说白白得来的奖赏不叫奖赏。OK， 所以说奖赏一定要什么？要得，要努力去得。所以说奖赏需要人的努力，人的追求才能得到。它跟恩典有点不同，它有点恩典跟有点，我就再插出去一点。所以说，在这里，保罗用十三节跟十四节讲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用一个运动员、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基督徒如何得那奖赏，得那奖赏。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看过奥林匹克的那种赛跑的话，我们都知道运动员奔跑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拱着腰啊。都弯，哎，有点这样的，是不是？两个腿啪啪啪，为什么要拱着腰？大，你知道吗？啊？为什么呀？眼睛怎么？眼睛朝前面看，是不是？他这样，是不是？他这样，这样，为什么？为什么身体要前面要倾斜一点，到后面？啊？这有 tricky 的啊！这是全部运动员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赛跑姿势，为什么？因为你，我们知道，这个线在这里，是不是？跑步的我们以为是脚踩到线才是线，才是第一名，不是？如果你的身体过了那个线，你就得第一名，你知道吗？你去看赛跑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就是跑的人都是什么？朝前面向跑，他不是以脚踩到线为准，是以身体过这个线为准。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为了得那个奖赏，得第一名啊！得第一名啊，是不是？所以说他就努力的这样的分，努力这样的分。所以说保罗非常聪明，真的是很聪明。所以我们跟保罗比真的是不能比，他那个用那个例子啊，真的是切切，这是到一种地步，真的是无可想象。所以说他要得这样一个奖赏，也就是说什么？而且就是说运动员跑的时候什么都什么，眼睛直盯着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这根线，我要跨过去，我要跑到，我就得奖赏，我就得第一名。 所以说保罗在这里来劝勉我们，我们奔跑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要像运动员那样的专注，那样的奔跑的有力。 OK， 把你全部的精力，把你全部的心思意念都什么都对着这个目标来奔跑。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他所说的，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啊，有目的的，实实在在的，他 focus 在一个点上。巴不得我们能够真的好好的奔跑，也能够好好的奔跑，好好的奔跑，能够什么得着这样的一个奖赏，得着这样的一个奖赏。我想在这里边前面一句话说，神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放在得奖赏前面，用了一个修饰，是不是就是说向着目标直跑要得奖赏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在前面加神在基督耶稣里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里边有目的的，有道理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同样说，我们看过奥林匹克那个发奖仪式的时候，发奖仪式大家都知道看过是不是？一名到第三名都排队啊，有一个主持人，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主持人，什么拿着话筒来念啊，谁谁谁谁得第一名，把他名字报出来，然后怎么把他的国家报出来，是不是？然后如果第一名的呢，就演奏第一名所在国的国歌，然后每个人在那墙上都什么，都是热泪盈眶啊，啊，都是看着啊，这种喜悦，这种荣耀啊，是不是？那保罗也这里也是这样的，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描述，当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说我们这个奖赏比那奥林匹克所得的奖赏还好。奥林匹克所得的奖赏是什么？是属地的奖赏。而这个属地的奖赏呢，是过了五年、四年、八年、十年都忘掉了。我可以问问大家，大家是不是去年看过那个夏季那个奥运会？奥林匹克在中国大陆最有名的人是谁？最出名的什么？嘎的游泳冠军，八块金牌，是不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记得，我家女儿记得，因为她游泳，就一个人 ，Yeah，my friends。可是呢，再过五年，再过十年，你能够记住这个人名啊？忘了，没有人记住他的名字。可是当我们奔跑这个前面目标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亲自为我们颁奖的时候，这属天来的这个奖赏的时候呢，永远存在天上，永远存在天上，是没有朽坏的，是没人独缺的，这样的一个奖赏。讲到这里，我就想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开德莱德讲的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两次这样的一个冲击，一个是地震，一个是飓风。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指一个人，对每个人都有点影响。这个人呢，我想是个 CEO， 大公司的 CEO。如果能够在美国成为一个大 CEO 呢，也算不了什么 ，OK， 也算不了什么。他过人的地方跟其他 CEO 的大公司过人的地方，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仅是一个 CEO， 而且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很参与了很多的发明。他有一个不幸的一个童年，他也没有完成学业，大学没读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养父养母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钱，所以他读了一半就退掉了。可是这个人呢，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什么？ 他把这些东西啊都放在脑后不想，他一直在努力他自己的面前，就是什么，要把他自己生活的对这种目标一直在追逐，一直在追逐，失败了，成功了，失败了，成功了，失败了，成功了。他一直把自己这样的一个理念，借着产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出现，把他的这个理念给什么表达出来。他所领导的公司曾经一度是美国市值里面，就是marketing 里面的第一，大家知道了，应该是谁了？Steve Jobs， Steve Jobs 就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有写的 iPhone、iPad、iPod、 iMac， 众多的 I 带头的所有的这些产品的缔造者，促使这些产品成功的发明者 Steve Jobs， 不在于他这些吃得起成功。再说人家对他惊讶什么，他突然说，我退休了，他退休了，他隐退了，因为由于身体的缘故他隐退了，他隐退了。那么我今也因着他的隐退，人家对这家公司所今后未来的方向带了不确定感，以至于他股票就哗了一下，那年就掉了很多，掉了很多。那么我今天之所以举他这个例子呢，我就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尽管这个人得了很多的什么功名成就，得了很多的奖赏，得了很多人的对他的称赞，是不是给他的定义了很多很多的那些赞美的话，如果你到 Google 里面去 type Steve Jobs 这两个字，一大堆的东西，他有关一大堆东西全部什么全都你会可以看到。可是对我来讲，我为什么找 Steve Jobs 这个例子呢？因为我想查看看，我读了他反面，人家读正面我读反面，读什么反面呢？因为呢我是 Christian， 所以我去查查，他是不是 Christian， 就是你打一个一栏，就说 Jobs Steve 是不是 Christian， 啪的一下出来，他不是。这就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们无可厚非，功名成就，努力一点，做了好点，这无可厚非。可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在我们面对我们各样未来挑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抓住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所得的奖赏就是从天上来的奖赏，我们也期待的那么有一天，有一天那位创世万物的主父神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台前，并且什么宣布我的名字，然后亲手颁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奖赏给我们。然后呢我们父神跟我们说，我们在哪些方面是真正认识并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他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能够得这样的奖赏才是我们一生我们所要追求的。当我们得了这样的奖赏的时候，我们真的比那些站在奥林匹克那个台上第一名的人得到更大的一个荣耀，得到更大的一个尊荣。所以说巴不得我们让我们真的什么立定心智，努力的向标杆奔跑，努力的向标杆奔跑。所以说面对未来 我们会有很许多许许多多的坎坷，许许多多的障碍，许许多的试炼。或许也有更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事发生，但是我们今天借着保罗这句话来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行一种方式，我们就能在大风暴中，在大的风暴当中，我们仍然享受什么安息和盼望，安息和盼望。当年门徒因奉不顺摇炉甚苦而害怕的时候，耶稣从海上走向他们，曾经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八章还是四章的十七节，好像 OK， 有这样一句话，当门徒摇柔甚苦因奉不顺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从海面上走向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说，实在是说，在我们面对各样我们社会变迁的时候，在我们面对我们各样环境所我们不说不可能掌控的时候，主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说不要怕，不要怕，是我，你们放心。这也给我们带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天天能够经历主要我们所经历的，天天行主耶稣要我们所行的一个道路，让我们真的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他，亲手经历他。这是我们面对未来以后，面对未来我们所行的，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次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一同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巴不得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进入我们心田，好使我们因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行走在我们每天的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不至于失败，我们不至于跌倒。巴不得主你自己就像你说的，不要怕，是我，你们放心。真的是在我们在属天道路当中，我们面对我们各样的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认识，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得以长进，因着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我们就能够更好的面对我们个人的未来。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愿你的话语能够行在我们每一天的道路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门。